生专等候你，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你在我们里面，你在我们中间，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我们全心仰望你，把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赐作在我们身上。主，你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你自己心满意足。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下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如此
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神就是爱，神用他的大爱拯救我们，买赎我们，使我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让神那个充满万有的大爱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这位慈爱的神，在地上彰显神的爱。那主耶稣他爱我们，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命于十架，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还有祭物献与神。所以每一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的思想感情都献上，献给神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一定要向自己的想法感觉倾向愿望死掉，我们要查验神的心意，我们要体贴别人的需要，凭爱心行事。在这里提到一些事情不会荣耀神，比方行淫乱、婚前男女不正确的那种性关系、婚后婚外情、行淫乱、同居这些、污秽贪婪的事、说淫词妄语戏笑的话，这些都不会荣耀神，也不是对人有真爱的表现，只会伤害别人，叫别人受亏损。所以这些事情在基督徒中间连提都不可，因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不该有这种言行。保罗这里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你知道有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为什么去拜那个偶像？因为他期待偶像能够满足他心中的欲望，对不对？而有贪心的人也一样，他处心积虑，他想要满足自己心中的欲望。所以有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头，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别无所求。如果你定义做这样的人，你会成为很自由很快乐的人，就是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真的别无所求，如果不是神要给我的我也不要，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别无所求，这样我们才不会落入这个贪心的陷阱，才不会落入拜偶像的陷阱。而悖逆之子他们就是活在贪心欲望的里面，言行违背神的旨意，那个结局就是遭神的愤怒。所以保罗劝我们不要跟他们同伙， 不要行淫乱、污秽、贪婪的事，也不要说那些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黄色的笑话。我们周围很多的人很习惯说这些话，可是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说，而且要远离，总要说感谢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在淫秽你就开始操练，不管遇见什么事，你学习说感谢的话。有一个姊妹，她耳腔深处长霉菌，后来变成耳鸣。有一天晚上，她在浴室洗澡，一边播放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她觉得这个乐曲真的很振奋人心，她听了以后，她的心情也转为愉悦，她就开始对神发出感恩。她想到自己虽然耳鸣，听力受损减退，可是竟然还是听得见这么激昂动听的音乐，所以他就感谢神。他又想到伟大的乐圣贝多芬，30多岁耳朵就重听，而且日渐恶化，到50岁的时候他两耳全聋，仍然持续作曲，甚至在第九号交响曲的首演音乐会中还亲自担任指挥。他又想到这个发明大王爱迪生，他耳朵失聪以后并没有意志消沉，反而因为耳聋呢，听不到四周那些扰人的噪音，所以他可以专心的操作电报机，结果他收发电报的速度超快，没有人能比。所以你看，他把他的缺点也化为祝福，所以他开始觉得对，他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神，自己这种状况不过是小 case 而已。我们也是这样，常常讲感谢的话，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8-14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8-1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我们从前也是暧昧之子，对不对？我们行一些暧昧无益的事，过一种黑暗的生活，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不一样，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里面被耶稣的荣光充满，我们是光明之子，也可以带给别人光明，可以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那良善这个希腊字，它有几个意思，善良、正直、端正、慷慨。良善这个希腊字有善良、正直、端正、慷慨的意思。至于这个公义，希腊人给公义下的定义是给人和神他们应得的份，给人和神他们应得的份，该归给神的你都要归给神，该给人你就要给人。诚实的希腊字其实它的意思是真理，真理。所以这个希腊字在圣经有的译文是翻译成诚实，有的经文是翻译成真理。那光明之子他们就是行真理，他们言行诚实，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每一个决定，还有他们的每一个动机是赤露敞开，摊开在耶稣基督的光底下。他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基督的光能够叫我们分辨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的一切动机、一切言行必须在基督的光底下去接受试验。在保罗的时代去市场呢，那个店铺 只是简单围起来的一个摊位，不会像我们现在哦有那个很漂亮的橱窗还有灯光，没有的。他们就是一个店铺，是一个简单围起来的摊位。那如果一个客人他想要买一段丝绸或是买什么铜器，他就说我拿去查看一下，他就会拿到有光的地方，因为也许他店围起来一个摊位光线不清楚，所以他会拿到街上高举在那个日光底下，看看他要买的这块布料或者是铜器有没有什么瑕疵，再决定要不要买。所以保罗说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能够显明一切，这个也是基督的光照在人身上的作用，就是要把人身上的瑕疵显明出来。一个人也许人家都看他很好，可是他如果真实的来到基督的光中的时候，有可能就被基督的光揭露有瑕疵，有神不喜悦的。所以光有那个照亮跟显明的作用。那一个人如果是诚实来面对基督的光，那基督的光照会让这个人的心觉得受责备，他就要改过来。而且你知道光有洁净的作用，现在有很多病医生都叫病人去晒太阳，因为阳光的照射可以叫这个病人得医治。同样基督的光不只是揭露人的瑕疵，基督的光也要医治人。我刚去喜安堂追求就是这样，因为我得了肝肿大的毛病，然后我去喜安堂聚会，荣教师就提到马拉基书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他们带我们等候神，像我们下午一样安静等候神。哎，我真的很盼望得医治，所以我就开始学习等候神。每次等候神不管有没有感觉，我就是相信神的话，基督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就照在我身上，要使我得医治。所以一天过一天我都学习等候神，每一天都等候神，后来我真的完全得医治。所以基督的光不只是揭露人身上的瑕疵，他也是医治。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句话呢，有人觉得可能保罗引用了早期教会的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有可能是跟洗礼有关系的诗歌的一个片段。在早期教会，许多外邦人他们信耶稣，然后他们要受洗，或者是他们受洗完了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所唱的这句话，唱这一句诗，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象征这个人从外邦人的沉睡醒过来了，他进入基督教那个清醒的人生。所以他们说这个是诗歌的片段。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诗句确实是一首诗歌的一部分，但是这首诗歌呢是提到末次的号筒要向全地吹响的时候，那个天使长要召聚众人，在这样一个大觉醒的时刻，众人都要从死的睡眠当中苏醒，然后进入那个复活的荣光，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复活的荣光要照在他身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跳到二十二节去看。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请大家读。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做妻子的当然要顺服主，而且是存敬畏基督的心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如果单单引用丈夫是妻子的头这句话，好像是妻子要在丈夫之下，但是你继续刚刚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保罗讲到好几件事情是在对丈夫说的。他是提醒做丈夫的必须怎么样爱他的妻子，而不是管辖他的妻子。第一，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种必须是一种牺牲的爱，因为丈夫必须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命。所以丈夫必须有一种不自私的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做许多事。金口约翰 Chrysostom 这样讲，他说你是不是要你的妻子顺服你，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么你要照顾他像基督照顾教会一样，如果需要的话，你要为他牺牲或是粉身碎骨，承受任何痛苦在所不辞。有没有人听到这里想说，那最好不要结婚可是这个就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所以基督他不是用威胁恐吓这一类的手段使教会顺服，对不对？他是用他的性命，他愿意为教会舍身，他施展那个爱的照顾，所以教会很乐意顺服基督。同样丈夫也是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妻子，这样他一定会赢得他妻子的顺服。所以丈夫必须爱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种爱不像暴君的辖制，丈夫乃是为着妻子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第二，这必须是一种疼惜的爱，顾惜的爱。保罗说你要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人要爱他的妻子，好像他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真正的爱不是规避服侍，只求自己的安舒。真正的爱会珍惜他所爱的人。所以一个做丈夫的，如果只是把他的妻子当作煮饭、洗衣、整理屋子及照顾孩子的人，却不疼惜他，那他去请一个外劳就可以了嘛。所以宁可将全世界抛诸脑后，绝对不可忽略另一半。宁可将全世界抛诸脑后，绝不可忽略另一半。你必须，丈夫对妻子必须用疼惜的爱，顾惜的爱。第三，这是一种联合的爱，联合的爱。为着这种爱，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丈夫跟妻子的结合好像身体各个肢体的结合，所以你想要跟对方分开，就好像你要切割你的身体一样。那当然保罗也提到丈夫与妻子的联合成为一体，他也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基督跟教会也连为一体。第四，这是一种尊重的爱。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经文，他提到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丈夫也要尊重妻子，彼此相敬如宾。不要因为太熟了讲话就很随便，态度就很轻率鲁莽，这样不好。除非家里失火，绝不彼此吼叫 我再讲一遍，除非家里失火，不要彼此在那里大吼大叫的。要常去说欣赏赞美对方的话。我有一个很好的丈夫，你们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来给他唱生日快乐歌。我们来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只求神送给他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作为他的生日礼物。不要一直看对方的缺点，想要改正对方。你最好结婚之前张大眼睛看清楚，然后考虑要不要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不要结婚以后一直看他的缺点，想要改变他，那个绝对不是好方法。为他祷告，常常说欣赏赞美对方的话。如果非得有一方占上风，那你把机会让给另外一半。家庭里头一些事情用温柔的方式处理，不要用情绪来处理事情，不要对对方心存厌倦。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不但用他自己的血洁净我们，也用他的道洁净我们，他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保罗讲的这句话可能跟犹太人的习俗有关系。一个犹太新娘，她在婚礼之前她要有沐浴的仪式，把自己洗干净，洁净自己，这样。那当新郎给新娘婚戒的时候，他说：“看哪，你已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保罗要我们思想，这个犹太新娘她沐浴洁净自己，分别为圣。她在婚前所做的这些准备的功夫，目的就是要使自己能够以最美丽的姿态来迎接新郎，让新郎觉得他的新娘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以他为荣。那我们也一样，我们都等着赴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都等着天上的新郎来迎娶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也一样要洁净自己。教会没有办法靠自己成为美丽的新娘，他就会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他愿意接受主的光照，然后让主的宝血、主的道、主的灵洁净自己，依靠主做那个成圣还有更新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的原因，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做成那个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只有圣灵的大能能够保守我们不被玷污，而且我们常常领受圣灵的膏抹，可以抹去灵魂的皱纹跟瑕疵。你知道天上新郎他想要得着的是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的荣耀，这个希腊字不只有荣耀的意思，它还有尊贵华美的意思，尊贵华美。所以教会能够有尊贵华美，都得归功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他把这个救赎大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有尊贵华美荣耀的样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到14节他这样讲，他说 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要归给神，我们要好好追求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竭力追求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让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真的占有我们的灵魂体，可以更新变化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安静等候神，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而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圣洁，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本身毫无圣洁可言，我们乃是接受耶稣的圣洁，做我们的圣洁，离了耶稣基督没有圣洁可言。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教会的众圣徒一定要专注于与基督联合这件事，与基督成为一体，与基督联合，这样我们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分享耶稣基督的圣洁，分享主耶稣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从那些属天然属肉体情欲的己生命出来，当基督光照我们，什么是属天然属肉体情欲的，赶快把它丢掉，像旧衣服一样脱掉，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圣灵就是叫我们与耶稣基督有真实的联合，圣灵就是像粘胶一样，把我们跟至圣的神粘在一起，让我们与神有完全的联合。所以基督徒得着荣耀有多少，是在乎他与神联合的程度。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知道保罗的标杆是什么？就是他要完全与耶稣基督联合，他要得着基督所要给他的产业，他也要完全被耶稣基督得着，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他的标杆就是完全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保罗知道他自己尚未完完全全与神联合，所以他一直的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我们也一样，我们一生就是学习让神的灵来引导，一直降服于圣灵，一直体贴圣灵，圣灵要带领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与神完全的联合。神想要把他自己赐给凡称为他名下的受造者，他是照每一个人所能领受的度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神就更多把他自己倾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单纯跟安静中与神联合，在单纯跟安静中与神联合，这样能帮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用那种单纯的信心、安静的心去与神联合。你要单纯，神是一切，我很讨厌复杂的事，我的头脑也很简单，我就是要耶稣，然后我要跟主耶稣联合顺服他就够了，神就是一切。我们安静降服，圣灵就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我们的旨意要跟神的旨意联合，我们的意志要跟神的意愿联合，我们的意志要凡事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思想要浸淫于神的话语当中，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你操练安静等候神，就是你的心思一定要安静，你常常这样操练，用意志把你游荡的心思抓回来，定住在主身上，你的心思安静，你就容易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的感情要消失在神的同在中， 跟耶稣在一起很快乐，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保罗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灵与主的灵连结成为一灵。圣灵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把我们安置在神的同在中，使我们真实的与神联合。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五章十五节的上半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新一本圣经这样翻译，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还有一种摩法特译本翻译作，所以对于你们所过的生活要绝对谨慎。我们所过的生活要绝对的谨慎。还有麦瑞把这一节经文这样翻译，他说要留意查看自己是依从什么原则管理自己的生活，要留意查看自己是依从什么原则管理自己的生活。智慧人他是依从圣经的原则，神的原则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行事为人绝对谨慎，他们谨慎的求问主，谨慎的跟随主，也谨慎地运用时间。智慧人爱惜光阴，他们会学习利用零碎的时间跟神交谈。你知道零碎的时间也可以成就大事。一有空我们就回到里面跟主说，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基督怜悯我，或者跟着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果你利用一点零碎的时间在心里面用简短的话跟主祷告，很帮助你的心思转向神，叫你的心就可以与神联合，为内在生活打下稳固的根基。所以透过这种简单的祈祷，不住的祷告，渐渐的你终日好像你的灵就是会注视神，仰望神，这就是大卫讲的终日等候神。终日等候神不是你一整天都待在教堂，而是你一整天你的灵里，就是在灵里头你会注视神，不时的注视神，仰望神。当你培养出这种神圣的习惯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很容易聚焦于神自己。渐渐的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有时候只是对神一个小小的一瞥，只是对主一个单纯的仰望，也会给内心带来极大的满足。贵格会的宣教士Thomas Kelly 他这样讲，他说呢，他过往极不稳定，要很努力才能维系的祷告生活，现在都转化成仿佛浮流水，就是地下有水在流动，仿佛那个浮流水般安静的敬拜，稳固有力，不随时间而消逝。他也找到这种内里安静的秘诀。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零碎的时间与神相交，圣灵会成就大事在我们身上。糊涂人就是他常常把时间耗费在神不要他做的事情上，而智慧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会利用时间做神要他做的事。那如果我们想要明白主的旨意，必须熟读圣经。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花时间祷告亲近神，跟神做好朋友，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你知道很多主的旨意已经明明的写在圣经上，我们必须遵行。好，圣经里头你去读，有很多话，你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命令，我们就是要去遵行。比方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一整天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如果有些事情你做了，或是你很想去做的时候你心里头不安，最好暂时停下来，更多回到里面仰望主，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要明白主的旨意需要留意三件事，第一，圣经的教导，第二，灵里的直觉，第三，环境的印证。你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一，你要留意圣经的教导，第二，留意灵里的直觉，第三，留意环境的印证。如果这三件事情都有了，吻合了，会帮助你里面更有把握这是主的旨意。首先我们要查验我想要做的事或是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好，如果你觉得圣经并没有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做，那你在查验你灵里头是不是有把握，有圣灵的感动与引导，是不是有一个圣灵的确据知道这是主的带领。最后你再留意环境是不是有印证。如果这三者都有了，你就能够对自己也对别人坦然无惧地说，我已经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了。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合乎圣经，当然绝对不是主的旨意。如果你灵里头没有把握，或者环境还没有印证，那你可以继续耐心等候神。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明天一定要做决定，你就继续耐心等候神，直到神向你显明他的心意，直到圣灵有个明确的带领。可是也有的时候，那种环境的印证是后来才有的。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在中亚有一个代职侍奉的教授，他在城市建立了一间大概60多个人左右的教会。当教会在稳定成长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圣灵感动他，要把教会呢转型，转变成隐藏的家庭教会。他实在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呢，他祷告圣灵就一再感动他，一再感动他，他就顺服主去做，甚至因此流失了一半的会友。后来没多久，他的国家开始限制基督教传福音的行动跟职堂的行动，他才恍然大悟，神提前预备他们成为以后那个家庭教会可以参照的模式。所以至终环境印证了这个教授所做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在基督教面临最严苛的限制的时候，他的教会已经成为家庭教会，福音工作没有被拦阻，所有的信徒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建立家庭教会。结果在城市乡镇后来建立了超过60间的家庭教会，本来他一个教会只有60个人左右，现在是有60间的家庭教会，同时造就很多领袖。后来他们还因应需求开始了神学教育。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一个人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发现有一些人常说我搞不清楚神的旨意，其实他的问题是他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他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的命令是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希腊文的时态是指继续不断的被充满，这个希腊文的时态是指你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神不要人醉酒，他要人继续不断的畅饮圣灵的新酒，继续不断的喝这个圣灵的活水。人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首先他必须一再倒空自己，一再洁净自己，一再放下自己，预备好神要倒入他里面的圣灵新酒，或是那个圣灵的活水。人要继续不断的洁净自己，全然向神降服，你要向罪死掉， 像你的老自己死掉，也像世界死掉，把你的全生命献给主，把你的心交出来给主，让主接管我们的灵魂体，接管我们的生命。一生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才算遵守了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的命令，要被圣灵充满。美国有一个姊妹叫 Carrie Judd Montgomery， 17岁那年呢，神要他把一切都献给神，可是他不肯。有一天呢，他走路去上学，途中滑倒了，重重的跌在结冰的地上。这次的跌伤呢，转变成过敏症，后来发展成脊椎结核病跟血结核，还卧病两年。他的姐姐就请一位医治布道家替他祷告，这位布道家告诉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布道家叫他要开始为自己的信心祷告，也为自己的病来祷告，而且不但祷告，而且要相信，然后你可以做出信心的行动，从床上起来。然后这个布道家也告诉他说，我会在一个妇女祷告会叫大家都特别为你祷告。所以这个凯莉他就照布道家所教导他的，他抓住雅各书五章十五节的话祷告，后来他就从床上起来，身体就慢慢的恢复力气，他几个月内就完全康复了。他病得医治以后呢，他对神的渴慕越来越深，他知道他病得医治是在领受到神给他的极大的祝福，他也知道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和他就是觉得神想要完全的拥有他，想要完全充满他的身体，他渴望更多得着神。然后他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他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神，敬拜神。他说他在那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追求神的时候，他觉得神好像在天上的云彩彰显他自己，而且圣灵那么温柔地降在他身上，进入他的里面，充满他的整个人，完全拥有他。他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在这个神圣的家中多等候神几天之后，他说主的同在在我身上，在我里面的彰显变得更加的荣耀，好像我整个人都被那个活水江河灌满了。他说我意识到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因着主的同在变得如此的神圣，他说我因为爱慕这位荣耀的神而安安静静的默然不语，他说神向我显现，在他的同在中我感到极大的喜乐，特别是我那么喜欢完全向他的旨意降服。离开那个聚会坐火车回家的路上，他有机会跟一个女士谈到他的灵魂，他感觉到他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感受到那个圣灵的恩膏，他说他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浓厚的恩膏。回家以后他有服侍聚会，他就发现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继续停留在他身上。后来一个人告诉他说，那些参加聚会的人都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过去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圣灵的恩膏，他觉得神的话对他来讲更加的宝贵。每次他去跟别人讲解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话语更多向他自己阐明。1906年圣灵大浇灌在洛杉矶，点燃了那个 Azusa Street 的复兴。那这场复兴中人们领受圣灵的喜，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方言。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太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方言是这个 Azusa Street 一个圣灵的新作为的一个记号之一。那这个凯利他这样讲，他说过去我曾领受过圣灵奇妙的恩膏，可是我觉得如果神还有更多要给我的，我当然想要。他说我不要错失任何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所要浇灌的圣灵的祝福。 然后在1907年7月，他的一个同工领受了圣灵的洗，开始说方言。然后他办的一个孤儿院里面的那些孤儿之间爆发了一场复兴，所以他的心很受搅动，他很想要，他就请大家为他祷告，他真的渴慕更多得着神，他渴望更多的被神充满，所以他继续不断的追求，直到他真的大大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来。我记得曾经有个姊妹来找我，她说我很想要说方言，好不好你为我祷告让我说方言。我说我不一定有这种本事哦，说方言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自然说出来的，活水江河从你的腹中肚子涌上来，通过你的舌头，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了，自然就会说出方言来。我跟这个姊妹说，你需要追求的是圣灵充满。那在凯利的时代，说方言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而且在教会当中引起争议。可是我知道很多追求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要的是神自己，他们要的是圣灵充满，他们并不是要方言。可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人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出方言来了。所以凯利也是这样，他在1908年他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他说方言。可是最奇妙的是，他发现这个圣灵的充满提升他跟神的亲密关系，也让他重新调整自己的焦点了，而且开始扩大他服事的界限，所以他影响了五旬节运动那个初期的形成。即使有这些经历之后，这个凯利仍然继续不断追求，他觉得他还是要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他切慕更深刻的遇见神。他被圣灵充满2年之后，有一天他有一个记录，他说今天早上呢，那个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我意识到圣灵保惠师内住的同在。他说我敬拜圣父圣子，我也蒙引导为不同的事情祷告。他说但是神突然跟我讲说，我要你意识到我充满了整个圣殿。神是指他的身体。他说我当然知道他充满这个殿，但是好像这次有一点不一样，好像神是要我意识到灵魂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他的同在充满。所以当他这样向我启示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连我的祷告什么代祷了这些都先停下来，最要紧的是让神荣耀的同在占据我的灵魂体。他说是的，神啊，圣灵，你正在充满你的圣殿。当他这样祷告出来的时候，立刻他觉得他祷告的那个小房间好像有一小瓶玫瑰精油被打破了，所以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香气，他可以感觉到神荣耀的同在充满了他整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想到旧约时代那个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连祭司都无法站立公职，对不对？所以他知道有一种超越侍奉、超越祷告的经历，就是神启示他的自己，神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到一个地步，人成为无有，只有那个爱恋的敬拜充满我们整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连方言都停止了，因为那个神的同在一样充满了一切，天堂的氛围那么的浓厚，所以他说我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可是那个圣灵的能力在我身上，我好像住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个凯利每一次他跟圣灵相遇，都让他更深的隐于那个生命的河流，他很愿意让圣灵完全占有他的生命，他渴望去活在那个圣灵最深的地方。所以凯利这样呼吁大家，他说不要只停留在一次被圣灵充满，而是要神魂颠倒的进入圣灵。他说你要神魂颠倒的进入圣灵，进入那个无限量的圣灵，像以西结讲的，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那个可服不可汤的河，整个人是被浸透的，淹没在圣灵里。所以圣灵真的要不断的浸透一个人，好叫这个人的生命越发兴旺， 主在他身上兴旺，他自己越来越衰微。所以永生神的灵是一道我们可以尽情潜入的河流，圣灵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与神联合。所以我们要求神不断扩充我们渴慕圣灵的度量，一定不要因为我会说方言了，我会看异象了，我会做异梦了，我在服事中有一些圣灵的恩赐的彰显，我就满足了。不要这样。我们要深深的潜入那个圣灵的洪流，进入神那个无限量的同在，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如果我们渴望更多认识神，而且要完成神在地上交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必须继续领受圣灵的洗礼，在灵里头有更新的洗礼，有突破。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半年前春灵会那一次的充满，今天我们仍然要追求，像小孩子一样，凭着单纯的信心向神求圣灵，好叫圣灵的大能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爆炸，让我们所拥有的可以改变周围的世界。那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章是指着诗篇，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诗篇的话或圣经其他的话来赞美神。这个颂词是指希腊人所写的抒情诗，所以我们也常常用悟性唱圣徒所写的诗歌。那这个灵歌是指人被圣灵充满而自发性唱出来的歌。一个人如果有方言，他继续用唱的方式唱出方言来，就是灵歌。还有在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大家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谓口唱心和，意味着你口中的赞美必须发自内心。另一方面，我想也是在鼓励那些还没有方言、自觉还不会唱灵歌的人，你可以像英文钦定本圣经所翻译的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就是你心里头有曲调，你就可以唱出来献给主，像小孩子一般单纯的自编自唱你自己的歌。如果你说可是我音乐细胞很不好， 我真的没有办法唱自己的歌，那你就很简单唱哈利路亚就好了，你就唱哈利路亚，一直唱哈利路亚，也会让你的灵里头越来越释放。因为赞美的人容易被圣灵充满。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大大张口就是要赞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营会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姊妹，那她就告诉我她有很多心思上的搅扰。那她刚好来参加我们的营会，我就劝她好好的赞美。我说赞美会释放出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你得着真实的释放，不要常常那么在心思那样受搅扰。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对我们的诗歌，我们所唱的那些颂词，那些人所写的诗歌不太熟。我说没有关系，至少我们同声赞美。我们唱完诗歌不是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同声赞美的吗？我说你至少在同声赞美的时段，你可以很自由的开口赞美神，唱你自己想唱的歌。如果你法文比较熟悉，你就用法文唱也没有关系。我自由的唱哈利路亚也可以这样。然后他聚会就坐在第二排，就在我的琴前面。我就看他聚会从头到末了的闭着眼睛，嘴巴紧闭，一动也不动。我就想说啊，这个家伙小家伙不听话，一定得不到释放了。所以一个人他不肯大大张口，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在大家同声开口赞美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口，你一定要开口，你会得着更大的释放，圣灵可以更大的充满你。还有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要顺服主，荣耀主。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那个意思是我的心是代表主耶稣去做，我照着主的旨意去做，还没有做一些，我心里面先感谢神，知道神要加力量给我，神会 替我安排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方法去做，然后我做完了，我就归荣耀给神。所以我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父神。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想顺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顺服神，顺服基督，另一方面是为神的缘故顺服人。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顺服的人他容易被圣灵充满，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更敏锐于主的带领，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也要留意整个聚会的灵，大家在那里赞美你就跟着赞美，不要大家赞美的时候你就觉得太吵了受不了我要安静，不要大家安静下来一小段时间你就坐不住了东张西望，不，我们要专注在神身上，也顺服聚会的灵，跟着大家一起来追求。所以圣灵充满是神的应许，我们为着神的应许、神的礼物感谢神。圣灵充满也是神的命令，今天下午如果我们要遵行这条命令，你有心被圣灵充满，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圣灵一定是照着你所能领受的来充满你，让我们满心相信，更多向神献上心中的感谢与赞美。我们来唱宣道诗。